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要继续读哥林多后书12章。因为假使徒假教师到哥林多教会，把圣徒带偏离了保罗的教训，因此在11章保罗说他不得不做愚妄人。那些假使徒怎么样自夸，靠肉体而夸耀，他也要自己夸耀自己。但在11章我们看到保罗所谓的夸耀，在外面就是他的劳苦，他的患难，接受许多不合理的对待，而他的里面呢，又是为众教会挂心，这些事天天压在他的身上，像重担一样。因此他说，有谁软弱我不软弱，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？别人的夸耀都是他在事工上的成就，而保罗的夸耀呢，就是关乎他软弱之事。有了这样的背景，保罗在12章才开始所谓真正的夸耀。而他所夸耀的这个人虽然是他自己，他却用以第三者的身份来描述，因为这是一个完全在心造里的人。在保罗的肉身上，他宁可夸他的软弱。我们来读12章第一节，我自夸固然无益，但我是不得已的。保罗为了把那一小群被假教师假使徒所带走的圣徒，他不得已也来开始自夸。但他要夸什么呢？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。别人夸耀是他们事工上的成就，他们学问的高深，他们讲道的能力，而保罗来夸耀呢，就讲到主的显现和启示。显现这个词 Tessia 一般也都翻成 vision 或者是意象。保罗夸耀的根基是启示和意象。启示它本来的意思就是 uncover, lift up the veil, 就是揭开布幕。本来一些事情被遮盖了，我们看不清楚，神把布幕揭开了，让我们看见，一看见这些事情就成为你的 vision, 就成为你的意象，或者照这里的词就是神向你显现了。有了神的显现，有了神的意象之后，这启示呢就称为意象的解释和说明。一般显现、启示和意象都是相辅相成的，布幕揭开的越多，你看到的就越多，你看到的越多，你就对启示的内容有更深的认识，知道这些意象它背后神的计划、神的旨意。因着你认识神的旨意，你就会看到更多的意象。第一，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。保罗要来自夸，但不夸耀他的工作，虽然他建立了许多在外邦的教会，虽然他带了许多人得救信主，虽然他也有一个非常好的同工团队，这些都是他工作的果效。但保罗要夸耀的是神的怜悯，在神的怜悯中给他启示，给他意象。第二节，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。他说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其实保罗是说到他自己，但他不讲保罗，他说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。每一个人蒙恩得救之后，虽然我们的旧造还在，但我们里面都有新造，这新造就是在基督里的人。他14年前被提到第三层天上。我们先来看看这14年，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，若是往前推算14年，应该是他在大树的时候。他一蒙恩得救之后，就非常热衷的传福音，但他之前是个迫害基督徒的人，因此他一开始在大马色，后来在耶路撒冷，一传福音人就要杀他，以至于弟兄们就叫他回到大树去，在那边约有10年的时间。那是保罗的沉潜时期，每一个蒙神重用的仆人都需要有一段时间不被人接纳，反而自己能够谦卑的在神面前寻求。就在保罗在大树虔诚的那一段时间，能给他看到一个特别的意象。保罗有这意象一直持守了14年，他从来不对外人讲述。如果 不是因为哥林多教会有一个特别的需要，他必须自夸，夸他的启示，夸他的异象，应该也不会说。感谢主，在蒙恩的初期就有非常高的启示，非常高的异象。当然后来他到了安提阿教会，又从安提阿教会被差派三次宣教之旅。对，过去14年时间，他跟随主的道路上有许多更高的启示，也带来许多更直接的异象。我们前面说过，启示是对异象的解释和说明，而异象呢，到后来清楚到一个地步，就成为我们一生的约束与规范，让我们在神所命定的道路上走。异象最主要的用途是让你朝你既定的方向往前走，不会被其他事物羁绊，甚至于很多是好，也能够帮助人，能够扩大事故，一些好的事情。如果你意向清楚，你就会专心在神量给你的界限，照着你的度量，忠心的往前。保罗在14年前就看到了启示和意向，意向一直在他身上不断的越来越清晰的，以至于在使徒行传26章19节，当他向亚基帕王做见证，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三次记载保罗蒙恩得救的经过。讲完了之后，19节他这么说：亚基帕王啊，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。在14年前，保罗被提到三层天上，他所看到的东西影响他的一生，以至于他向亚基帕王做见证的时候，他可以宣告他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。什么是三层天呢？照着希伯来语的讲法，我们眼上看得到的这层天是第一层天，空气之外到了太空，这是第二层天，而第三层天呢，是神所在的地方。在保罗成前的时期，在大树他追求主的时候，就被提到三层天上去。接着保罗加上一句：或在身内我不知道，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保罗在记载这些事情，他非常的诚实。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他不是魂游向外，像彼得在削皮匠西门的家里看到大布从天上坠落。圣经很清楚，那边说保罗彼得魂游向外，保罗呢，他的经历他不知道他是在身内或是在身外，就是说他不知道只是他看到异象，还是他整个人被提到三层天上去。他说只有神知道，这个细节我们也不需要追究，既然保罗不清楚，我们也不会清楚。而他看到什么呢？他也完全没有提。而这异象约束了他的一生，这异象规范了他的一生，一生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。因着异象，他认识了神的旨意以及神给他的托付，他就忠心的来执行神的旨意以及神给他的托付。接着第三节，我认得这人，当然还是指他自己，不是在旧造的扫罗，是在新造里那一个在基督里的人。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这句话他再强调了一次，既然只有神知道，不愿意让保罗明，我们今天也不需要去追究。第四节，他被提到乐园里，听见隐秘的人语，是人不可说的。先是讲到提到三层天，后又说到提到乐园里。有些解经家说三层天就是乐园，这是一种加强的写法，但我不同意这种讲法。这两个被提用的是同一个希腊字，意思就是 take away 或是 catch away， 它没有上下的区别。提到三层天上 take away， 后面用的介系词是 till 或是 to。被提到三层天上，而被提到乐园呢，用的介系词其实是 into， 被提进乐园里。三层天容易解释，就是神所在的地方。那到底什么是乐园呢？要明白这个词，我们就必须看新约哪里又出现了这个字。第一个我们可以想到的，就是在路加福音23章43节，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与他同钉的有两个强盗，其中有一个悔改了， 他对耶稣说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23:43，耶稣对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耶稣死了之后，第三天才复活，而他死的当天呢，他就到乐园里，而在这乐园里，这个强盗会和他同在。那乐园又是什么地方呢？在《使徒行传》2，彼得第一篇道快结束的时候，31，他讲到论基督复活说，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，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。换句话说，他在复活之前，他的灵魂到了阴间去了。他去阴间做什么呢？彼得前书3:19，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，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。原来耶稣到阴间里面去，向那些不信的人，死后灵魂留在阴间的，向那些人宣告神的福音。阴间是人死了先去的地方。对于阴间的认识，在路加福音16:19-31，可能写得最清楚的，那里就是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。拉撒路一生受苦，而死了呢，下到阴间，躺在亚伯拉罕的怀中。而那财主呢，活着的时候天天奢华宴乐，死了之后也下到阴间，却在阴间受苦的时候，可以看见亚伯拉罕，也看见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他们之间还可以对话。可是他们中间呢，有深渊限定，不能从这边到那边去。换句话说，在阴间里有两个部分，一个部分是不信的人受苦的地方，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耶稣所说的乐园，就是相信的人死后暂时存放的地方，一直要等到耶稣再回来的时候，我们才要被提，时候就要穿上一个属灵的身体。在那之前，我们没有身，是灵魂在阴间的乐园，乐园中有神的同在，但我们还没有复活。保罗在阴间的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，是人不可说的。这是保罗44年的经历，上了3层天，看到了神的荣耀，明白了神的旨意，又被提进阴间的乐园里，听到了隐秘的言语，是人不可说的。许我们也可以看说，在天上他看见了异象，在阴间的乐园里他得着了启示。他这些异象和启示他一直不提，有14年之久。保罗生命真的是非常的深，一生他的生活工作是被这异象所约束的，而他来传福音带人得救建立教会是照着他的启示。接着5，为这人我要夸口，但是为我自己，除了我的软弱，我并不夸口。保罗来夸口是夸那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那一个看见异象，那一个明白启示。虽然他讲述了44年他有的经历，但却没有告诉我们内容是什么。保罗非常谨守，神不要他做的他不做，神要他做的他豪迈的不顾性命的去做。保罗果然是一个伟大的使徒，在地上尽职的那段时间，人世间的事情他十分清楚，也经历了各样的劳苦和患难，也为着他所建造的教会和圣徒的需要竭心尽力。不仅认识人在世上生活一切，还上过3层天，知道神的事，他还下到阴间知道地底下的事，整个宇宙的全貌，地上地下和天上他全部清楚。这么一个伟大的使徒被受神的限制，他自己也非常的谨守，该说的他不说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借着保罗所写的书信能够明白他的启示，他的意象，而这样的意象呢，也成为我们一生的规范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身为新约的圣徒，圣经已经在我们手中，借着保罗的书信，我们勾勒出一幅属天的图画，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，能够明白这样的意和这样的启示，赐给我一个顺服的心智，能够让我的一生也像保罗一样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。祝福我的生活，我的服事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